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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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这个长老慈悲，诸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听说这个课啊，已经延续了好几年，那第一次。在五年前，那个后光法师，说我要负责，增长维新了哈，那时候我说好啊，好，以后就没消息了，我想大概没事了，结果到了，去年说有啊，怎么会没有？我说有啊，我说啊，原来走到这里已经要收尾了，好。那当然只是这个课程的安排啊，从刚开始一路上一直讲过来，这样的安排其实这样的课程安排并不多。那我就接了这个任务啊，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本来是有想说可能有建议我说讲大圣起信论。可是大圣起信论量很多，量很多，如果要以我们两个礼拜的课总共才20小时要讲，可能会只能择要而讲，当然择要讲也可以，但我想说不妨就挑一个经，这个经刚这个经刚好利用这个20个小时把它讲完，那这种思想的前后既可以照顾它的前后一贯性啊，那也可以利用这个经典，我再补充一些对如来藏的一些珍藏的这个观念的说明啊，这样的话整个思想会也许会比较完整一致，所以我就征询了同意以后，我看到那个圣曼经，圣曼经在如来藏系的这个经典里面也算是很有代表的，所以我就利用把这个经典啊，那作为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那在讲这个课之前啊，可能有些我必须要说明一下我的讲课的方式啊，也许会跟别人不大一样，那没关系，你们听听哈，不习惯的就把它放过去就好了。因为我要讲的就是，我现在我知道我讲的是三系里面的如来藏系哈，真藏系，但我不从历史观点看，我不从历史观点看，我从圣教观点看，就是说。当然这个里面要谈，一开始我必须要厘清这个观念，这是我的立场，那这是我大概也不会，我会一直守着这个立场啊，就是说就好像我在讲我讲色大圣论，那我会认为它是圣教，我就像我会问说大家，因为我相信大家一路已经学那么多哈，我因为那个你昨天啊，我们跟那个高级班的哈一讨论，我看到大家真功夫哈，不错，你们学习也都相当深入了，所以说你们一定大概有一点观念的啊，而且呢教理基础可能也听了不少。但我今天这里来谈的可能会有跟大家之前所讲的方式可能会不大一样。我刚才讲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从过去我们所谈的，那我们当然是从原始佛教。不派佛教初期大圣，然后再一路上来，对不对？可是在我的观点里面，我先问你们，那原始佛教是什么？原始佛教的代表经典是什么？那阿弥陀经是不是佛说的？是啊，是不是？那是就是原始佛教啊。除非你不能认为他不是，除非你认为他不是，因为佛当时说那当然不是原始佛教，不管是什么佛教， 这是我的看法。好，我诵法华经，我认为是佛说的，当然历史有很多考证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经典到底当初有没有，我重点不在那个经典的文字，重点是那个法华圆融思想。就像我看金刚经，不是那一部经，而是金刚般若思想，那才叫经，是用文字贯穿那个精神，那个精神才叫经，那个核心的精神叫经。所以就算我不诵经，但我能相应金刚般若，我叫入金刚法会，我是以用这个来看，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一路上我是用这个立场，因为否则的话圣教法流不清净。比如说假如我是现在我所讲的，我不认为它是由圣者所证的话，那变成是学者、哲学家一种研究报告，那我觉得它不能成为我所依的法宝。所以我认为从一开始如果存有对法之疑啊，那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我所学的东西啊，我到底是来听什么？我是因为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恳切的修行的意图，我想要解脱，我要想行菩萨道，我当然不做细论了，因为我没时间做细论，我要做的就是对我修行有帮助的。假如对我修行没帮助的，我没时间处理这个，因为这不就十四无忌里面的那个无忌，我们不做这个无忌的讨论。所以从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就是带着什么心情，就是我就是准备依教奉行的，我必须要带着这个。那当然别人的看法可以参考，那都无妨，但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我入于佛门，我不是从哲学的角度看，我不是从一般理论来看，我就是一个那个我准备实践的法门来看的。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讲大圣起信论，但我们很重视大圣起信的来源啊、考证啊、思想的弄弄弄弄弄，到最后讲完了没起信。最重要要起信的没起信，那何必讲呢？那我讲摄大圣论讲完的时候，能总摄大圣教理行果，是摄大圣。好，那如果我讲如来藏的时候，我准备说什么？就是说那个众生皆有佛性的，那个法身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课里面呢，我不是光只是在介绍一个如来藏的观念，它必须要是对我们修行有帮助的，它能提供修行的指导的，而不是一个纯理论的探讨。好，当然纯理论探讨也可以，那消除无聊那都可以啊，反正我们也很空啊，没事干啊，来听听也可以啊。可是我们当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想修，所以在讲的人本身他对这个法的信受心要有，听的人也依然是以清净心来听，这时候的法就会产生感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不空来，我们就在这一席话当中，一分钟 一句话听进去，生欢喜信受依教奉行的心，都具有功德无量，对不对？你花的这个时间来了，每个人带着饱饱的福德回去，那这不是很好吗？那这时候我们大家辛辛苦苦建立的这个论坛啊，这个讲座，这个课程，我想所有参与者接着感应功德无量啊，是不是？那是功不唐捐的嘛。当然这是我的立场，所以我基本上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不会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前后顺序，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圣教，好，这是佛说的。当然有人讲说那历史经典历史记载没有，历史没记载的事情可多了。我常讲啊，因为我最近当然讲课也多了啦，网络也找得到我的名字了啦。可是以前没网络的时候四大行还找不到，那找不到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个时代里面活个几十年，也做了一些小事情，但如果没记载下来，两百年后回头四大行是谁，跟像泡沫一样不曾存在。但实际上它当初存在啊，是不是？就好像说当时的实际的修行情况，只要没记载下来，难道它不实在吗？难道记载下来才是当时的历史吗？那以我们现在动不动我们都可以用电脑印书出来，对不对？只要你愿意，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印书，你书的印得越多，难道表示你当时代你所占有的那思想的影响力量就是那么大吗？未必吧。 以前是很不容易印书，现在要印书很快啊。哦，那书越的印的越多，表示你的成就越高吗？未必吧。就像说历史留下来文献资料，不代表它代表一个文献资料，只能代表历史的某一部分。那就算历史的全体，也能不能代表佛法的全体。隔了这么几层，不要用文献考证来代表佛法的全体，那是一个非常肤浅的想法。好，修正的东西，我最近不是在我在上课讲说，我们在座大家努力修学。好，如果现在有一万个那个心理学博士来，他跟你讲说，哎，这个人的心理如何如何，那一个老太太来说，不是，那你凭什么讲？他心通，你知道吧？他没有文献，他什么都没有，他就靠着好好修行，证得杀心通以后，他胜过那一万位的心理学博士所讲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实证看到的。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印证？这种跨越时空的一种修行的东西啊，不是你用文献、用资料去可以描述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要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必须要建立我们对法的一份信心。好，从一开始就像色大圣论，我常引这个色大圣论，他一讲说我是一大圣阿吉摩，那大圣阿吉摩，阿吉摩就是阿含，我依大圣阿吉摩解深密经说，所以以无着菩萨他认为大圣也有阿吉摩，所以阿吉摩不一定就是阿含，但阿含不是我们现在看的阿含，所以阿含就是由佛那边辗转传来的圣教，叫阿含，他有这个意思。所以大圣也有他辗转相传，在印度的时候他认为这就是佛说，当初他们在探讨色大圣论的时候，他们就带着一份我养成佛世尊的教诲，我说出了这一个色大圣论，他们是带着这一份心来的。所以过去的大德在谈法的时候，不会用我们现在的那种批判啊、考证啊，比较不会用这个，他们就是仅承这一份圣教，所以他在闻法的时候他会充满喜悦。那我也顺便在谈，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谈，谈造论，那就有同学哈，就讲说，怎么可以用唯识来谈中观的东西啊？我说，我后来就利用一个客户讲说，你想象当初佛陀在说法的时候，难道他会讲说，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讲解深密经，属于中观的今天没课你们休息。嘿，那我今天如果要讲般若经的时候，就跟讲唯识的时候，那今天那个是中观学的人的选修课，那个唯识的哈，你们今天放假要回去好好自修，我就这样，可能吗？我们要回到佛陀当初说法，他有没有这样的区隔？他还不是阿难，还不是这些人，还不是大家一起听法。我们太容易把这个法分隔以后，然后产生了对法用我们的凡夫之见去把它弄，把它拆开了。事实上佛法在这个世间会不会产生互相影响、思想交流，那一定是免不了的。但在讨论这些交流之余，不要忘了圣教本身是不落入世俗这些东西，它叫法界等流。我利用种种的语言文字，但我呼应的就是实相。我今天用中观、唯识、如来藏这些语言善巧，都是应机而说。就像楞伽经所说的，我就是为了度为无我聚及外道，又怕没有我的，你怕没有我，我就给你我好了。你外道那个，我就给你如来藏。外道有执着一个幻天的那种执着，那我就给你如来藏。所以你不要因此毁谤他，他就是目的就是要立这个善巧接引这等众生。你不要讲说，他像外道，他本来就像外道啊，他的目的就是像外道才接引外道啊，这就是他的善巧啊。你不能把他的善巧、他的用心把他当颠倒过来啊，对不对？他的用心就在这里。但所有的道理有没有会在这里？有。所以我这个地方我来的时候， 我在讲这个，我也会顺着，还好我三系都包，不然我就自己会打架咯。所以我现在来到这里也刚好，我温习的，我在波士顿讲中论，我温习的中论，我在纽泽西的时候讲色大圣的唯识，所以又进入第三系啊。好，那现在都温习的，现在把它挤在一块，做个总成，看能不能看可不可以啊？当然，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昨天在讲的时候。我总不能读了很多，到最后我临终的时候突然在嘛用哪一系啊？我不能说在临终的时候用哪一系啊？功夫学太多，到最后就出问题了，对吧？啊，你看哦，在我的观念里，这别人不一定认同，但我以我来讲，我三系从不会冲突，乃至我把三系的东西用到我的念佛，我也不会冲突，因为我的方法就一个。就像你用什么眼睛看，我到现在用什么看都是那两颗眼睛，我们不会用另外一个眼球，就是眼睛就是那个眼睛，我抉择一个法就是那个抉择法，中观唯识如来藏都不过是清净我的知见的一种善巧施设。那我们要不要尊重三系的差异？要尊重，因为它就像我这边从东边到西边，你从西边到东边，整个指标不同嘛，一个是向右转，一个向左转，你不要把它换过来，换过来就乱了。但就算一个从东到西，一个西向东，那向于实相的核心原理是不会坏的，是不会坏的。那如果坏了，那第一个它不是圣教，它不是圣教，一圣教的话它会相通。所以我梁先生说你不能随便会通，我说要么我就认为它不是圣教，要是它是圣教的话它一定相通，否则的话哪有什么叫不二法门，那不都二嘛，二二，而且都差异区了嘛，是不是？所以那有的人说你这样会通合不合理，你就看看吧。因为在佛法里面它很重要的就是正量，我们很难说，但比量可以吧，那比量就是逻辑咯。好，在逻辑里面有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我的前提对，我的论证方式对，结论拜托请你接受。那你要找我的问题很简单，找我引证的大小前提是错，资料错，或是你不接受可以，但你当如果你接受这个东西，而我的论证方式却合理，你毫无保留，你一定要接受我的结论。所以你不能用情绪上来反对我的立场，好，你必须要说你所依据的根据我不接受可以，好，或者说你虽然依据的东西对，但你论证方式不合理，也就是用一个那个，你的前提不能保证你的结论，两者无关系。好，就像说台湾总统马英九今天天气很热，所以人都会死。这有什么关系？都对，可是都没关系。那么没关系啊，你讲到那么严了没什么用啊，对不对？是都对，但可是没用啊！那因为它又要逻辑关系，大概你引的必须要正确啊。那这个正确的话，只要是正确加上逻辑上、论证上合理，但结论你不能不接受，我这个你会自相矛盾。所以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试着来用佛法来会通这个道理。那会通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这样会通合不合理？假如你会通合理的时候，你不将所有的圣教整为一个唯一正见，这不是知识，而是一个抉择。我讲正见不是知识，正见是一种抉择能力，它能帮助你看到东西，看到什么？看到虚假相啊！我们所谓看到真理，也是可以看到真理，但真理的第一步是从对虚假相的战破。就像你看到心经里面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度一切苦厄他会说为什么那个是照见无蕴皆空，就是从无蕴里面以现前身心无蕴观他无蕴空，那这个清净是在一破除迷妄之后就叫显清净了，对不对？那清净不从他求，就在迷妄处，这个心经就这么谈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时候，尽可能就是把这个道理，我的企图就是建立大家的知见，而这个知见希望在未来你们的修行上是堪用的。啊，他你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你甚至我希望大家能更清楚，就法身在哪里？法身就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就在你利用眼耳鼻舌身意观照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能如经心经所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香味触法，这就是以法身相应。你就知道什么叫法身。那我们谈到法身，就哎呀，如来藏的不是，没关系，就是如法身。法身是什么？经典我们后头有引，法身就是空。空是什么？有额外空？没有，是那一份极灭性。这个我们慢慢会谈。所以你看，不离开此处，也以法身相应。那我们知道说，所有修行，我们的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我见于我眼耳鼻身身意的当下的缘起，不就是见缘起吗？不就是见法吗？见法不一定是那个佛法，其实也可以讲佛法，也可以讲就是一切法。那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佛法，因为佛法不另外立真理，见于一切法真实相就叫佛法。所以见缘起就能见到法的实相，这个见法实相才知道什么叫如来意。好，否则的话你会跟中论别开的哦。就从五蕴当中见如来，从色见如来啊，因身求色相见，世人皆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都会出这种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经呢，最主要是希望大家能掌握这个道理，那对大家的修行等别有另外一种启发，好，就产生了那种修行上的意义了。那或者的话，他谈的意义就不大了。好，那我们谈这个如来藏的时候，会有一个珍藏，这个有一个看法。现实当中，我今天讲这个经有两个意图。第一个就是破除大家对如来藏的错误的偏执。有人听到如来藏，就认为说我里面有一个佛在那里晃啊晃，哎，有一个果德，有一个真佛。那我要讲说我如何找寻我内在那个会放光的本具万法功德的已经本具的功德相的，这是错的。那是不是也是本具？但这个本具跟你在果上来论那个本具佛德的话是错的。那你如果来论本具佛德的话，那为什么一个本具佛德会被 无明所盖？那如果本来清净的东西会被无明所盖，那成佛之后会不会再盖回来？就说哎呦，我修了老半天成佛，一不小心啊，对不起，暂时成为众生，那又跑回来了，那么就一直绕来绕去啊。所以那个本具意啊，有的人啊弄不清楚。好，所以虽然虽相信如来藏，其实错误解他，那成佛外道，就是真的是外道了。好，那再过来就是我们认为如来藏没有。好，就另外一边说如来藏是外道法，如来藏没有，好，那正为说不敢承认有一个法身，那这个就是产生另外一个遮前，一个是争议过，一个是减损过。争议过就是以佛性当中认为有实法，就争议过，争了；一个认为什么都没有，就减损过，都换两头过。那我们现在在这里要把它理清楚，它不是争议啊，也不是减损啊，你不要跟他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不要随便增减。你所以说这里面牵扯到你如何对这个东西产生真实的知见，那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讲说，这里面我经典也有引，像我们常会产生这个是大家都有的。我们在过程当中，我还跟你。假如有机会我还跟你抉择一个观念，这个我在前面讲四大争论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唯识就会帮助我们厘清这个观念。我们中观你看解释密经为什么要讲，就是因为解释密经是唯识的经典，对不对？那特别强调说怎么样对五识不具足的，因为解释密经也讲一切法毕竟空，但问题众生容易产偏执，这时候我就讲解生命，所以它本身目的是不是同样会向波的一样的问题是众生不容易懂。那所以说有多少众生五识具足能说到空的时候不落偏空，不落断灭 哦、不会产生常见断见，其实不容易。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产生哪些问题？当有人修空的人会出什么问题？第一个，悲心退，一善法处承担力不够，会比较偏向治疗，会比较偏向治疗。为什么？他容易空的火定当中把净火定。所以当我们要度化众生的讲说，众生即是空，我为什么要度？又要度众生，又觉得他空，就变成产生有一种隔离的现象。所以多观空的人下不了手，会出这种。菩萨在修的时候修空也会出这种问题。经典早就告诫你了，有啦，都已经跟你讲会有这种问题的。然后我们现在就出了问题，就是说我们观空跟观有这当中连二法常会对立，但唯识就给你善巧，果然是对五事不具足人说的。他在这里面谈到什么？一个辩计值、哦、我们上次我们净照院长已经有谈过了、哦、那圆成时依他起辩计值，那在于依他起跟辩计值，你看了我们现在讲，我们现在是不是如幻？如果照经典的、啊、当然说经典跟经典我们还是很在乎的、啊、就像你们讲说你们现在很用功来这里修行啊，对不对、哦、都来这里很难得啊，晚上不休息来到这里很精进啊。不过再怎么精进有一点很重要，出来的时候门一定有关，瓦斯一定有关，电该关的关，因为回家家要在、哎、就不能说回家家没了、啊哎再怎么放下，这个还不能放啊！对，好，梦境能不能放？可以放。现实能不能放？不能放。可见你分两个不同嘛，对不对？好，其实两个都是无自性的，但感觉一个是正世俗，一个是倒世俗，一个是在世俗法当中相对为正，但梦境就是世俗法当中相对为假。那这两个其实有没有区别？有区别。但我们如果对空有二谛，只有二分法，就会容易把产生，就是后面这两个你区别不来，要么全然否定，要么全然肯定。但实际上在世间法里面可以否定梦中事，但以世间如幻法的当中不能执为有，但不能否定它如幻。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有如幻世间，我不执着它有自性，但以众生妄想虚妄所成的世间有这样，那所谓净土就不过就是清净依他起，染依他起，清净依他起不一样，否则修行功德就没了，修了老半天完了，原来就全部都没了，那为什么要修？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我们对法的认知，其实这种隐藏的一些错误的看法，你有时候如果没有在实修上，你不会察觉它有问题。但你实修下去，你发觉你慢慢对境产生隔离，该有的承担不起，那真正放又放不下，就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这里面我们对法的细微的抉择，应该要慢慢去抉择。虽然说，在一个是真谛，一个俗谛，那在唯识里面，它还在依他起当中，还有一个辩起值。换句话就是说，我不执着他的自信，但以如幻众生，我尚能尊重而能生慈悲心。假如我将一切众生一概扫尽，那我的悲心无从升起，乃至我将一切法都扫尽的时候，成佛不过就是玩空而已。那成佛的意义在哪里？好，就像我们讲到成佛的佛还有没有度众生？请问成佛佛有没有度众生？成佛的佛当初发愿，我愿意尽未来际度化众生，然后就开始修修修，就成佛以后，我成佛了，抱歉，我先走了。那么佛不是打妄语吗？所以色大圣论讲说，佛当初以这样的愿，四弘誓愿成就了佛道，成佛之后依然以六度度化众生。所以佛虽，所以经典才会很多经典讲说，佛虽视现涅槃，实非真涅槃，是因为众生缘福报，或乃是度化善巧，故视现涅槃。只要众生能相应于法义，见法见，见缘起见法，就能见如来。照样佛会出灵鹫山啊，灵山出灵山视现给你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道理才能解释啊？像 我顺便谈，因为我怕谈一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过这个也顺便跟大家深深一个信心啊。我们那边有一个居士，他之前没有学佛，是癌症之后才开始学。那有法师就跟他鼓励，他信心坚固，要求生净土。乃至到最后临终前一天晚上很痛很痛，但那个法师就赶快赶来跟他鼓励，你有没有动摇信心啊？他都没有，我一定要去，虽然很痛，他说我决定要去。好，隔天早上四五点的时候，很就是那个痛，也就是那么半昏迷这样哈，但也不是半昏迷，就是他应该是讲他家人都一直在围绕跟他念佛啊，他就躺着，他也那时候已经开始慢慢要走了，这时候他突然就跟他家人旁边讲说：“哎，你们有没有相机？”他不是乱讲啊，因为他还能跟沟通，有没有相机？他说要相机干什么？阿弥陀佛来了。阿弥陀佛来了，他说没有呢。他说他跟你对话，他说那很可惜呀、啊。他说到最后突然想说，不对不对，大家全部站起来，不然这样不礼貌。他还知道这样啊，你要站起来。然后到最后就是视线就是很安详往生。然后那这个才有趣哦。那因为他家人其实也不是很经济，就是一个很非常入佛门的那么很深入的人啊，就是也不反对，所以念佛就念佛吧，助念就助念了，就到了头七的时候就帮他助念，头七帮他助念，他们有一个家人就念到阿弥陀经念一念，他说哎呦还真的嘞，他们说真的什么？他说在他还没往生之前，有一次他就讲出他看到的境界，他们以为他病很重在妄想了，因为他讲到七重行树这些啊很漂亮，他说讲一句话说这才是人住的啊。后来他讲的境界，他家人啊做头七的时候，哎真的呢，他都讲过了，我以为是假的，以为他讲的是假的，原来他之前早就看到了，怪不得他说坚持要去。好，这是没火的时候，却有人见火。是，那火从哪里来？这里面就很值得我们探讨了。所以我们又觉得说，火成火之后是不是断灭？火成火之后断灭，那不修也可以。为什么？反正大家死的都一样，对不对？那就都断灭嘛。那火当然不是啊，火不是断灭，那是什么？讲有落入世间，讲无是断灭，那佛是怎么存在？所以唯识就方便讲叫圣义有，业既不是依他起的世俗有，而是用圣义，而圣义上二取空，以空相应之有，既不是断灭，也不是世间之有，所以方便安立为是圣义有。那这个圣义有跟中观有没有相应？因为中观也不认为是断灭啊，是，所以他说如来性是什么？是世间性，世间性是如来性。你看哦，这中论讲的，是不是？好，这里面看，那包括那阿含经里面法住法位也是这样谈的，他的讲法，阿含经谈的讲法跟法华经根本就通在一块，根本就通在一块。所以有人在解读法华经，我讲的话不解读阿含经，其实阿含经的真实道理，以印度大圣论师他认为唯有大圣的菩萨行才能真正好好解出了阿含经，是这样的哦。他也尊重阿含啊，阿含是契经，是佛说的，他们都不反对的哦，他们就承认接受的。但他认为假如没有安立一个更深深的道理，你这个解释不容易彻底，而且容易产生法跟法的冲突，所以他认为说唯有大圣教才能真正把阿含的道理给讲求出来。那这个道理以后就是在大智论就谈到生死即涅槃，在一般声闻法不会讲生死即涅槃，但我们讲生死即涅槃是不是开大方便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不是，它就是缘起法的彻底的开展。当缘起法彻底到一切处的时候，生死不可得，涅槃不可得，所以此处而说生死即涅槃，它是一个缘起法的开展的极致以后就产生这个道理。 那生死若是即涅槃的时候，修行的态度整个到最后就开展成无住涅槃，就是这里说的，就不是一般涅槃了。所以我们要讲说，如来藏就是唯识里面的圣意有。其实这个圣意有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个，你看哦，我们要讲这个道理，在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但同样一个观念，空即是色，你们会不会解释它？很少人会把这句话解释恰当。我们很容易去否定啊，色即是空，我们否定色，但空即是色，但色又跑回来，对不对？那空即是在哪里？即灭性在哪里？就在色受想行识。嗯，有意思哦，你能不能解这个意思？空色即是空，所以色一切法当体即灭，即灭在何而处啊？就在色受想行识。所以这不是就隐藏了什么生死即涅槃，是不是？生死色受想行识即是空，是涅槃。涅槃在何处？就在色受想行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后来我们发觉，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高论，而是一个缘起的极致。缘起的极致的时候，他会开始看到不同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东西，就是说在阿含里面很明显讲到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大圣的，那大圣里面，在这里面我们经常讲说有没有大小圣之分啊？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哈。哎，有没有？不，哎，世间的学问有没有小学、中学、大学有没有之分？
有，
有哈，有有。你会不会见到任何人都讲一个东西？不会哈。我们很厉害，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也会啊，那为什么不会？我还不但是见人说人话，还是一音说法，随类各得其解。所以实相没大小，教说有大小，善巧不同，接引不同的根性。所以在声闻法里面有没有成佛之路？有没有？你不管你那来看有没有成佛之路，有成阿罗汉之路，有没有成佛之路？绝对找不到。所以在声闻法里面他会认为说，佛是大阿罗汉，但阿罗汉是不是佛？不是，那不然就很多佛了，那十大弟子都是佛啊，对不对？但问题是佛是大阿罗汉，那阿罗汉不是佛，这就怪怪的。那说好吧，一个大阿罗汉，一个中阿罗汉，一个小阿罗汉，他没关系的，大小大中小，可是既然果不同，必有因不同。那请问他的因在哪里？菩萨道。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佛有十八不共法，对不对？十力是无畏，都有谈到这个。他说阿罗汉没有啊，那阿罗汉没有的原因，这个果上没有因在哪里？这就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要讲说，佛也不是天生自然成啊，一定是由众生成的，他是怎么修成佛？所以当我的目标是往阿罗汉走的话，声闻道可以，但如果有往成佛处的时候，就要找成佛之路了。那这个成佛之路在哪里？声闻找不到，你不管你去看，不容易有，不是不容易的，到现在我没听说了。就是说阿罗汉完之后怎么成佛？那么回小向大的话，还是要菩萨了，菩萨道。好，所以这一点就是后来再开始，就是说因为的确有佛你承认嘛，那你也的确知道阿罗汉之后目前来讲没有那一条路嘛，所以他的路在哪里？在菩萨道。这里面变成就有所谓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的开展，就从这里才出来的。所以这里面是一个现实问题。那我们在修的当中如何，当然这个是要谈的另外一个问题，菩萨道，现在的菩萨道也有时候会堕落，因为他缺少了中士道的修行，就是声闻共声闻的那一份无常苦空的观察，这时候就菩萨就容易堕落。但可是我如果用声闻心，用声闻心来修共中士道的时候，就会产生声闻果出来了。好，这个时候情况不一样啊。比如说我现在从我们如果因为这里地我不大，地名不知道，往东西南北不大清楚，我没办法举这里的地点，我只能举台湾的哈。比如说从台中往台北， 这中间会经过桃园啊，会中经过新竹。那我刚开始出发的时候会跟你一样，但我的车从一开始就是到台北才下站。但上高速公路的时候两个都一样，经过新竹的时候你我一样，但你会下车，我不下。这里叫共，这叫共。所以佛法当中有没有相通之处？有，但发心不同，结果不同。因为我从一上车就是到台北才下车，中间有共同到哪里？到新竹了。那有的人是共到桃园的，那我这边是即便刚开始跟你相共，但从一开始我上车就不中间停下来，就走的是，就是说我可以修下士道，可以修中士道，但我从一开始我的下士道中士道都在我的菩提道，不同啊，这要分清楚啊。好好，所以这个路一定要清楚，以后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东西啊，是给另外它也是一种施舍。所以在谈如来藏的道理的时候，一旦错就真的容易直有，讲中观容易直空，因为啥？本身施舍的善巧就具有这种特质，很容易往这边导引。所以你说我靠透过几个小时就把你的知见建立，那有我靠什么事啊？对吧？不，当然不可能了，开玩笑的哈。不过就是说，其实会不会偏差？自然。所以看到人家在修学的偏差，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那我到现在在偏差，你说你不会偏差，没偏差我就正果了，我还没正果啊，是不是？那也就是在不断的修学当中，不断引向正见的清净而已。好。那这里面会不会杂染？会啊，就像我在讲色大圣论的时候，他讲说由于转世听于法界等流，以闻思修的熏习，由下品熏习面对上品虚妄，然后下品熏习慢慢增上的话，上品虚妄转为中品，那中品熏习正闻熏习往上品的时候，虚妄就往下品，到最后把烦恼去除。那什么叫烦恼呢？有没有一个叫一颗一颗的烦恼啊？没有，其实是当你起正念的时候，那一个起正念的心跟你起颠倒的心是同一个，正念一起那边就一落。那我们的修行怎么样？因为我们的见还不稳固，像我们现在听得好高兴，一出门哎呦那么晚了、啊、这个师傅一直拖一直拖，哎，马上烦恼起现行。刚开始讲完马上就起烦恼了，哎，怪不得功德都不容易现前，因为一下子就跑回去了，哎，所以也是如此。所以说在这一个这个修学当中啊，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感应原理，这个感应原理跟我们一般在求什么感应也可以这么讲，但它实际上真正的感应原理在哪里，如果你能掌握到了，你就知道佛法不欺广，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宗教的信仰，它是智慧，它是智慧。我现在手被我那个昨天没有跟大家谈完，因为时间也赶哈。比如说我现在手被一个针针刺到，那我很清楚啊，我这里很痛。那什么叫灭道呢？就是不痛叫灭。那我的痛的原因在哪里？被针刺到。我的道在哪里？拔针嘛。这个道理是紧密在一块的。你会知道你越来越清楚烦恼在这里，修行绝对不离此，只要将这个拿掉，我就会产生就像阿罗汉讲自知不受后有，不由他知。这个道理不是说谁感应了到最后修得好辛苦，我看你那么辛苦，好吧，给你这个年终奖金了、啊、没这种事情的。为什么？我给你智慧，由你自己觉照，然后自己超越。所以你会很清楚知道那一份生死因在我心中不再有，所以你会知道我从此超三界。这个不是谁跟你说给个证书，好吧，给你超三界的，那你这个不行超两界就好了。这个大概是红包送的不够所以才超两界、啊、对不起，我没有这样的问题，超不超是你的事。所以经典讲说谁让你到地狱，魔无法让你到地狱，是谁？你。魔子神通再大都无法让你到第一，魔只能引诱你让你的心到第一。像你看我这个体重也有七十几吧，要扛出去也不容易啊，你只要引诱我，我自己就出去了。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 与其用力量驱策你，不如启动你的心力，你的心力就到哪里就到哪里。它就是这个原理。所以你会看到这种修行的整个因缘结果在哪里，你也知道怎么去下手，那个感应就很快。好，那个感应在哪里？对症下药了嘛。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我的亲戚啊，那不很可惜，众生福报。那时候他有一个大陆的老兵啊，来到台湾，给他很多那个草药书。啊，他的草药书啊，那个都是宝贝啊，很好用。他有一次看到一个羊癫痫的哈，在那里躲在地上躲啊，啊，他的朋友啊，他就后来就看一看，哎呦，刚好他记得那里面有一个药，就是那个路边的草。他就把捏一捏搅一搅，那塞到他嘴里，那一个人本来一直抖，突然停了，停了半小时都不起来。他说以后我再不要这样做了，那怎么可能把他医死了。就他很后悔说，我怎么太相信这个草药书啊，就这样一塞就他就不动了。结果没想到半小时他起来说，哇好舒服。他说你舒服也早点说啊，你让我担心了半小时。他说实在是太舒服了。他那个药非常好用。那有一个人病很久，怎么治都治不好，他就讲说，我们现在我们这样好不好，你这一两天啊，我看你的病啊，大概只要你那么配合我，你暂时不要吃药，这两天就吃番茄就好了。他说因为第二医不死嘛，又省钱啊。他说好试看看，就那所有的九年的病啊，长久病啊，就是两天的番茄给治好了。那你吃什么好药都没用，他就两天的番茄总共没多少钱给他治好了。他也治了很多。结果后来啊，他去当兵，他家人把他当作不要的纸给他卖掉了。他一回来又晕了。可是众生没福报。这些都是在大陆留下来的一种特别的那个一处方啊，结果就这样停掉了。但他在他的经验里面，他试了好几个有用。你看啊，我讲啊，药不在贵，在于对症。方法掌握到，修行的感应当下就显现。念佛要掌握到要领，那种一心很快就显现。你信不信？哎，好，时间到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